有两位要发言的，那么请两位抓紧时间，就最后的两位发言，一位是这个邓少礼先生，还有一位呢是这个邓宪东先生。那么先请邓少礼先生发言。
尊敬的孙老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临时接到任务要发言，所以可能比较的乱。我发言的题目是叫做《从激进到渐进的法律发展观》，副标题是我想提出一种调试型的法案。那么，第一个我想说一下这个激进和渐进。我向大家这里去除掉过多的感情色彩，我基本上是在比较中立的意义上来用这两个词。那么激进呢，就是指的那种大破大立、全新全旧这样一种方式；渐进呢，可能指的是不断的点滴的积累，小步快走，从旧根中开出新花，诸如此类的一些个法律发展的方法。第二个方面，我想谈一谈从这个激进到渐进的法律发展它的体现。我主要把它归纳为两个方面。一种就是从造反的、革命的法律发展，这个法律的理论或者法律的那样一种意识形态，转变到建设的这样一种法律的发展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第一种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第二种我想说的是，就是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这30年期间，又形成了一种，在我看来也是一种从激进到渐进的法律发展。怎么说呢，就是从一种完美的那种设计的图式这样的一种发展方式，转到了从实际出发，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探索，不断的从现实当中再得到反馈，然后再积累改善我们的这样一个法律。比如说就是像过去特别强调法典，总觉得有一个非常完美的、非常庞大的这样一个法典，我们觉得这样比较有利于实现法治。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越来越强调，比如说法律之外的一些规则的作用，强调法律解释，强调审判中的判例这样的一些个作用。从那个结分方式方面，我们从过去非常强调是非分明的判决，到现在更多的强调非常其他多的一些个调解的方式。在基本的观念上面，我想还有一个可能也会引起争议的观念，就是我们特别强调 rule of law 和 rule by law 的这样一种区分。我想这二者之间也并非是一种彼此机理的关系，可能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非常紧密的关联。那么我想这可能也会慢慢的有人在提出来，就是说这二者之间并不是那么黑白分明，可能还有好多方面的体现，就是我讲的第二个方面的表现，从激进到渐进。那么第三个方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会发生从激进到渐进的法律发展观。我想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的历史哲学发生了改变。那么我们中国人特别强调历史和历史哲学，我们就生活在历史哲学的这样一个氛围里边。从执政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它的历史哲学发生了一个损之又损的过程，就是从原来非常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损之又损是《道德经》上的一句话，老子的一个说。那么从社会主义，然后我们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到现在，我们有甚至是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刚才听张老师讲，还有一个越南的提法是前社会主义的阶段。我想这是一种从非常高的一种理想，然后到一个比较现实的这样一种想法。好，第二个理由是我们这个对于社会的看法。那么就是社会的观念，过去我们都觉得这个转型可能是非常确定的，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目标模式和路线都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们现在发觉这样一个过程非常的复杂，也可能非常的漫长，我们要建立的东西都是非常新的，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而且我认为这样的一个社会是一个不定型的社会，不定型的社会需要一种比较具有实验性的探索性、挑起性的法律。 哦，好的，我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那最后一位发言，请郑建中先生发言，有请您发言。
首先感谢主动给这个机会啊。我说这个，我是作为一个不违法的一个学生啊。我想今天为什么在这个不听学生的鼓励下，我这个受到重视。当然我也重要，这边还有不违法的学生里面还有汤文艳教授也在这里啊。我就要上一个特殊日子。那我刚才实际上也跟那个孙教授说，我说其实我是法律学的，也是您一个这个损失吧。那么这个我贡献这篇文章的话，只是有个缘由的，这个就说这个，这是我就写了一两个月前的写的东西，然后就定一个修改，那修改我看还得修改，今天拿一个可能不太成熟的作业贡献给张德龙龚老师，和朱老师，这个尤其这个朱老师、孙老师已经在台上了。现在我就那个，但这篇文章的形成的话，其实我是这个文章里面说了，是在跟北大这个哲学系。文大哲学也教授这个哲学的一个教授指点下，这个合作。那么我呢，刚才尤其是希望孙老师，我觉得他的人格魅力，你看智慧啊，是值得我们能学习的地方。他的智慧，我说了一点，就是他的学术跟政治的关系，对吧？他说一句话，学术这个离开政治，但不等于政治。那么我想，作为我们一个学者，也就是说，等到一个有利国家、有利社会这样的发展之心。来探求真理的星光。那么下面我就那个把我这个报的题目说一下，我的题目在论文里面，这个论文在161页，我题目用了一个消灭私有制，它是扬弃私有制，从共产党先人遗嘱一文引发的思考。那么这由于时间短，我想我主要介绍一下我基本的思路。第一，我想就作为一个我注意到今天一天啊，这个和一个社会。那么注意到这个包括提交的论文的话，我觉得这个研究马克思，我觉得这个说共新派这个教授一个计划给我很大震动，说这个要回到马的事，回到马的事，要进入马的事，然后再一个走出这个马的事。那么这在这个问题上，就说这个，我觉得就说这个回到马的本身的文本，所以我这篇文章里面基本是以马的文本为主，包括不仅马克思文本里面德语。文本啊，我的考证。那么这点上面就是从四个方面，我想这个第一个从这个理论渊源上，我们都知道马克思这个有三大理论来源，其中核心的从哲学方面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
请简单一点哈。
第二个方面，我想从著作权方面分来等著作群来分析这样一个问题。第三个方面，我想从价值理念价值方面这样的探索。第四方面来回应了现实的实践的检验。因为我说这是一个不太成熟的作业，但这个给我这个方面的话，我想这个简单方面观点说一下。其实我们的读那个就是列宁在那哲学里定说的一句话，就是不专业不理解和一个前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其实这句话也适用于理解马克思全部的作品，包括共产党宣言。那么共产党宣言这个罗宾德文表达是 OK 公的规划的 ID， 就是说消灭私有制。但是最重要的还可以说两个，这个关于这个词，我可以专程请教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梁志学先生。他给我的答复就是，这个黑的是说两个，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具体方面的，就是说这样是肯定的。刚才也需要是很对的
，out 还有
type， 对 ，out type， 来来，这个孙老师说这个口语，是吧？刚才也是好像我在这个题目上面，对，那这个都是发言。那么还有消极方面的层面，当然是消灭。那么著作权方面，我想从共产党宣言，
尽快啊。
共产党宣言，它这个前面早期共产宣言是1844年的。经济学主要手稿里面同样的结构叫福利，那么这同样的词已经翻译成了阳气是有财产，这里我相信很多这个这方面专家已经读过了。然后呢，网易的共产宣言的资本论，1857年我发现经济学手稿也真的是手稿以及相关的材料都是用了阳气这个词本身。好，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是理论价值，我想两个方面。刚才上这个包括下部前面是马克思一很著名的话， 就是说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自己发展是对一切人自己发展的条件。那么在这里的话就是说理论家说，如果说我们坚持自己发展已经翻译为消灭法，这个物质保障没有，那么从另外方面，这个阳性的思想恰恰符合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这里面两点。那么第二点是我们中国的像宪法层面以及物权法层面，我的文章都给论述了，就是说都是保护私有财产。好，这是一本在陈述的读念，这个请各位帮家批评指正。
谢谢你，不好意思打断你，因为这样子的，因为那个还有一个非常那个也不好意思，大家再稍微，因为龚建前教授今天带病来参加，他给我一个条目要求一分钟的发言时间，我希望我们大家一定要尊重给这个龚老师这一个宝贵的发言时间，谢谢您。
第一，我想提请这个发展基金会的领导同志考虑章程的第三条。本期建议的宗旨加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促进中国法学理论教育和研究的发展，根据是第一，孙老师教学从事法律研究60年，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的，严格讲这个朝阳大学那是法学法律研究啊，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我的根据是谭淑仪78年给我们六个研究生讲的，入学以后谭淑仪78年9月份入学第一次谈话，他说原来我们不知道有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法律观，他是江苏人，国家观法律观什么时候知道的？1949年2月10日，这是你说的。所以说讲这一条，我家里啊，第二呢，这个在座的亚春生老师，哦，那个你那个论自由写的相当不错呀，我们这个我都给我学生就参考书都看都知道，在座的不是主观上我认为是可以说我们是同志，是吧？不仅仅是同人是同志，但是呢我认为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上一定下功夫。你比如说我粗略地看了一些我们这论文有的发言，那和马克思主义是不沾边的。你比如说一方面你下个定义法律是同志间的意志，现在又说同志间就利用法律干坏事，那你不是自我矛盾吗？同志阶级的国变分子和同志阶级的不是一个概念，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你比如说朱立优，我们老很熟悉了，你这里面有这么几个问题：人权具有社会性，第三人权具有阶级性，这在哲学上叫二元论。为什么我们强调法律阶级性，同时提出了社会性？这是哲学主义两元论，阶级社会的社会性就是阶级性，除此之外没有另外的阶级性。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解释是毛泽东在1943年对徐法庭刘少奇给徐法庭的那个一封信的很短的披露讲得非常的好，希望大家上网查一查，我在网上发过，是吧？在哲学界这是严峻，他对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怎么解释的？刘少奇的很多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给他批注了。后来刘少奇表示进步很大，朱德他们都有表态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学者呀，现在大家可能有的知道，现在我国社会贪官、奸商和不良学者这三部分人。现在的我们中国搞的确实是了不得，比如说今年的人代会的我们最高法院院长叫王胜俊，他的报告就谈到了去年的犯罪分子是100万，这个99万人，比前年的下降了1%，也就是说每一年新查是100万。犯罪分子，还有这个朱庆瑞老师做了非常好的工作，
啊，主编的中国法律发展报告，七八年到零四年只来案件六倍。还有啊，这是数字。十几年前，统计局的一位领导同志讲，下边数字不光不是水分的问题，是水分。基本的数字上不来，我们最后的是人口普查的数字就不能用，一个省就隐瞒上千万人口。所以我面临是每年的统计局这个资料都买了，后来不买了，不相信，而且这七个数呢，原来统计局的局长李成伟就说对不起了呀，因为这百分之百这个百分之一百二十几，不是实事求是啊，是最不是实事求是了。我们一定要关注。还有，你比如研究发展本质，
龚老师，您身体今天又
最后一个问题了，早就有没有多余本质？这是我们哲学家赵国富全国辩论委员会副会长，我们现在杜先生，他有没有多余本质？如果你研究法律的本质，不研究生产关系，你永远搞不清。最后完了，谢谢大家。
谢谢龚老师，龚老师今天再次向我们的嘉宾龚老师身体啊，希望那个我们继续以后探讨。那么龚老师也再次感谢我们每次把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讨论的时候，都是畅所欲言，有各种观点的斗争，这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开放性啊。因为今天呢，我们大家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们都参加了我们盛会，而且我们孙国华教授85岁高龄，一直从头到尾，从早到晚坚持到最后，还有那个戴笠参加我们的年教授等等啊。那么在此呢，我们再次向与会的各位学者、专家、同仁和我们后来的年轻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也祝也宣布我们这次的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